第十六课，德在人先，利在人后。宠利无居人前，德业无落人后。受享无欲分外，修为无减分中。名利恩宠是不需要跟其他人争先恐后去争取，道德事业的表现呢，就不应该落于人后。生活享受不适宜超越本分之外，但是学问道德的涵养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研究。对于荣耀和利益的获得，不可以抢在人前，应该首先让其他人，之后然后自己先去领受，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怨恨和猜忌。但是对于社会国家有利益的事，或者增进个人的道德学问，就不要落在人后了。获得掌上的恩宠或者受到差人的贵赠的时候，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得到的呢？所获得的千万不可超过自己所付出的，凡事都要有转弯的余地，这样才能够有和谐快乐的人生的。第十七课，退即是进，与即是得。处世让一步为高，退步即进步的将本。待人宽一份是福，利人实利己的根基。做人处世以谦让一步为妙，因为退让一步即是使到自己往前进一步的基础。待人接物呢，以宽厚一点呢，就是福，因为方便别人呢，就是方便自己的基础。佛家曾经讲过，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待人处世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将其他人压低，使到自己占优势；一种是同人互信互让。而一般人呢，多数是采取第一种方式，宁可独占鳌头，而不愿意同人分享利益，处处以自我为本位。保持这样观念，又怎样同人互信互让呢？社会又怎能够达于和谐和安乐呢？当然，在研究学问、造福社会方面，我们应该有不落人后的观念，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无论做任何的事，都应该以让人一步为贵，待人亦都不宜过于苛刻，太苛刻就会使到其他人去疏远了你了。第十八课，骄矜无功，忏悔灭罪。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，离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。即使立下盖世的功劳，亦都抵挡不得到一个矜的消磨。即使犯下滔天的罪恶，只要能够及时悔悟，亦都能够立地成佛。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一个名将立下了盖世的功勋，是要牺牲无数的士兵才能够成就他的功勋。能够时常怀有这个念头，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所以绝不可以因为一点成就呢，就骄矜自傲，自以为高人一等。有道就是骄者必败的道理，而犯下滔天大祸呢，是天地所不容的人，如果能够由我们心底真诚忏悔，改过自身，洗心革面，将所有的罪过亦都能够一笔勾销。好似佛经上讲，罪性本空由心造，罪从心起将心惭，心若灭事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罪业深重的人亦都有善根的，如果能够启发他的善心，就能够令到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就算最坏的人，莫过于一些欺善怕恶，有些强抢哈哈霸霸的人，这样的人呢，才是最可悲可怜的。第十九课，原名让人全身远害，归咎于己，韬光养德。原名美节，不宜独任分些与人，可以远害全身。欲幸污名，不宜全推，忍些归己，可以韬光养德。完美的名誉同节操，决不可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， 应该咧分一啲同其他人去共享，咁样先能够远离祸害，去保存生命同名节，令到人感到耻辱嘅行为同名声咧，唔好全部推卸俾别人，自己应该承担几分，咁样先能够掩藏才华涵养嘅品德。完美嘅名声或者功业咧，其实系最容易遭受其他人嘅嫉妒，因此一个人应该懂得明节保身之道，唔适宜咧好事渐尽而招嚟别人嘅怨恨，只要将自己嘅成就利益分出一部分同人分享，就可以保存自己嘅生命同名节。相反咧，败得乱行嘅名人咧，人人啊都远而避之，自己嘅清白固然愿意遭人污损啦。然而咧，一旦污名降身咧，亦都唔需要咧好急去推卸，自己能够承担一部分嘅罪辱，虽然表面上唔系咁光彩。但是只要我们心中能够光明磊落，其他人对我们的污蔑其实又有何害处呢？这样反而可以长养我们的德行，令到我们韬光养德，尽德修业。第二十课，天道既盈，卦中未济，事事留过有余不尽的意思，变造物不能忌我，鬼神不能损我，若业必求满，功必求盈者，不生内变，必召内忧。做任何事都要事先留一个余地，不要走极端，这样创造天地化育万物的神就不会忌嫌我了，鬼神亦都不会加害我。如果事事要求称心如意，达到至善至美，功劳一定要求到达到登峰造极，无人可比的呢，这样即使不会发生内部的变乱，亦都会必然招致外患的。对于任何事，人人都想有个圆满的结果，事情要做到尽善尽美，事业要达到登峰造极，但是如果不能够留几分退步的余地，凡事做尽做绝，就连鬼神都会忌恨你，加害于你。正如朱子所说，世到八九分即已，如将功言过满则折。古人亦都话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任何嘅事达到圆满嘅时候，就容易走下坡。所以做任何事咧，都唔宜太过强求到十全十美。做人亦都唔好太骄矜自大，只有虚怀若谷，凡事唔做，唔会做尽做绝嘅人咧，先至能够受人敬重嘅。第二十一课，人能诚心和气，胜于调息观心。家庭有个真佛，日用有种真道，人能诚心和气，遇色远言，使父母兄弟间形骸两色，意气交流，胜于调息观心万倍矣。一家之内有个真正的佛，日常生活之中亦都存在住一个不变嘅真理原则，就系、是、人人要坦诚和气，神情愉快，言语温和，咁样就可以使到父母兄弟之间嘅情感能够水乳交融，了无隔阂，彼此相互了解，相互影响，咁好比坐禅同拜佛修心养性咧，胜过千万倍嘅。学佛或者修道，非要向远处去求取，其实系莫大嘅错误。真理是不需要向远处而祈求的，在家庭或者日常生活之中，随时我们可以悟得到真理，因为家庭之中就有一个真佛，日常生活之中就存在着一个真理。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人相处有一颗坦诚的心，神态愉快，言辞温软，这样彼此之间自然心气相通，气氛和谐圆融，即是等于悟得了佛理。若果只是以求打坐参禅调息观心，以为这些途径才能够悟得真道，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而缘木求鱼。第二十二课，动静合宜，道之真体。 好动者云殿风灯，思直者死灰槁木，虽定云止水中，有妖飞如若气象，才是有道的心体。好动的人就好似云之中的闪电，风之中的灯烛摇摆不定，而好静的人呢，就好似冷却的灰烬，枯槁的树木，死气沉沉。人的心境应该在不动的浮云之中，有自在飞翔的雀仔一样，在静止的水流之中，有任意跳跃的鱼一样的动态。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才是有道德人的心胸。过于好动的人就好像风前摇摆不定的灯火，是没有片刻的停止，做事急躁不定，很难有静下的时间去冷静思考，所以容易呢导致事物的败坏。过于好静的人就好像干枯的树木，毫无生机了，所以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，无论成败或者得失，他都无动于衷的。这两种人其实都过于偏执，而不合乎中庸之道。人生在世，唯有动中取静，静中取动，动静合宜，才不会失其真趣，这个才是做人的处世原则。第二十三课，工人无太严，教人无过高。工人之恶无太严，要思其堪受；教人之善无过高，当使其可从。指责批评其他人的过失，不要过分苛刻，要想一想对方是否能够接受呢？教导别人去做善事，千祈不要他期望过高，要使到对方能够做得到，才是至是真的。处世的艺术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，同朋友交往，见到他的过失，我们需要劝谏去规劝他，但是不要过分严格要求，使到他难堪，应该事先考虑我同他讲的忠谷，我的责难是不是适当呢？因此刻意去批评刁难或者苛责都是有欠失当。至于教导其他人去行善，不可以要求过高的，必须顾及对方的能力和他能不能够遵守为原则，这样才能够因为各人的才智而使到他达于至善，依据个人的性格而予以妥当的启示。凡事先求诸己，然后求诸于人，自己无法做到的，不要刻意苛求别人都能够达成，别人能力所不及的，亦都不要期望太高，因为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要希望别人去苛求你，别人亦都同样不希望你过分的苛求。第二十四课，静从慧生，明从暗出。分从智慧，变为禅而饮露于秋风；腐草无光，化为盈而耀彩于夏月。故之结常自污出，明每从晦生也。在粪便里面的虫呢，其实是最邋遢的，但是变成蝉之后呢，就会栖宿在枝头之上，吸引秋天洁净的露水而生。腐烂的草木是不会发光的，但是变成萤火虫之后呢，就会在夏日的夜里面发出闪烁的光芒。由此可知，洁净的夜呢，往往由污秽之中出来的，明朗的事物其实从黑暗之中产生的。宇宙之间存在着任何的东西，由大到细啊，由贵到贱，以至粪便里的虫和腐草都各有它的价值。所谓天生万物各有其心，所以暴殄天物呢，自暴自弃的行为都是最不要得的。洁净的东西时常出于污秽，光彩的事物时常是从暗淡之中产生。所谓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，只要我们肯努力，在不断的求新求进步之中成长，终有飞上枝头的一日的。第二十五课，客气服而正气身，妄心杀而真心现。矜高居傲，无非客气，降服得客气下，而后正气身，情欲意识尽属妄心，消杀得妄心尽，而后真心现。骄傲傲慢自为了不起，都是一时的血气之勇，能够降服克制这股血气，这样光明正大的浩然之气呢，就能够在心中滋生，而能够扩展开来。一切的欲念和意识活动其实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如果能够将这些妄念消除正尽，这样就能够显现出我们善良的本性。
凡自以为卓越的人呢，必然心高气傲的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天众英明的圣贤伟人，对人总是摆出一副傲慢不公的态度，即使具有超人的勇气，其实亦都是一时的血气之勇，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。如果能够以纯真的气去降服客气，就可以使到心灵充塞在浩然的正气之中，浩气长存，就能够百邪自然不侵。如果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情欲意念，自然能够显现出纯真善良的本性。所以孟子说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全言者寡矣，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全言者寡矣。
第二十六课，事悟而痴除，性定而动静，饱后思微，则浓淡之境都消；息后思淫，则男女之见尽绝。故人常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，则性定而动无不静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再去谂菜肴的味道呢，就不会感到食物的浓淡甘肥了。色欲满足之后，再想淫欲的事，就不会再有男女交会的意念。所以人如果能够常用事后的悔悟来除去临时的愚痴迷惘，那我们的本性就可以不受动摇，行为亦都没有不正当了。饥饿的时候，什么食物都可以觉得是最可口的，但是饱食之后，对于食物的味道好坏就不会再分别了。所以浅尝淡着，最能够体味出事物过中的滋味。过多过饱就会令人生利，因此无论做一些什么事都不可以过分贪求，过分贪图享乐往往就会适得其反。所谓乐极生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如果要使到心意坚定不要动摇，就必须先去除去愚痴和空妄，唯有这样才能够坚定我们的心念，使到一切的行事不会再有任何的怨悔。第二十七课，牵勉客至在林泉，山林是空怀朗妙。居牵勉之中，不可无山林的气味，处林泉之下，需要怀朗妙的经纶。身居高官显爵的时候，应该有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观念，但是如果幽居在山野泉林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有出而治理国事的胸怀了。位居高官担负国家重任的人，当面临国家兴衰存亡的关头，应该以国事为重，但是如果有了私心的存在呢，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而祸国殃民。所以身负国家重责的人，必须要摆脱优越的心理，淡泊名利，己立而后立人，己达而后达人，这样才能够使到国家政治步入正轨，民生得以安乐富足。而一般人平民百姓呢，亦都应该时时去关心国事，遇到有重大事变发生的时候，就应该尽一己之力，以求国家社会的和谐安定。所谓身在林野，心系庙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十八课，无过便是功，无怨便是德。处世不必邀功，无过便是功，与人不求感得，无怨便是德。人生在世，不必刻意去求取功劳奖赏，只要能够不犯过错就是功劳了。施恩惠给其他人，不必要求其他人去感激回报，只要不遭别人怨恨，其实就是回报的了。大丈夫应该有建功立业的精神，但是千祈不可以令到我们的理智头昏脑胀，以卑鄙的手段去做出不可告人的事，以争取自己的荣耀和地位，这样是会招致种种的灾祸的。做人必须脚踏实地，努力奋斗，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和功绩。帮助别人其实不是在于求取别人的回报，如果帮助别人的目的只是想获得感激回报，就很容易遭到别人的怨恨。 所以凡事但求无过，而不可以强求功赏，助人但求无怨，而不可以务必去求取一些回报的。第二十九课，作事勿太苦，待人勿太敷。忧勤是美德，太苦则无以适性而情。淡泊是高峰，太敷则无以济人利物。尽心尽力做事是一种美德，但是过分操劳呢，就违反了本性，而使到心情无法开朗愉快了。恬淡寡欲是一种高尚的节操，但是如果表现得太冷淡，就不能够帮助别人或者有利于事物的发展。勤奋专注在自己的事业固然是好，但是呢应该知所节制的。如果超过了限度，而使到自己变得忧愁劳苦，就失去了勤奋的意义了。对于事物不可以有过分的执着，保持偏见或者过于热情呢都不适当，而应该以淡薄平凡的态度去处理。但是所谓的淡薄并不是指冷淡漠不关心的意思，而是指不慕名利，不求富贵。对于事物如果过分冷淡呢，就会失去人生的意义。所以为人处世应该保持中庸之道，不偏不倚，这样幸福快乐才会源源而来的。第三十课，原谅失败者之初心，注意成功者之末路。事穷世促之人，当圆其初心。功成行满之事，要观其末路。对于事业衰败、时运不济的人呢，应该谅解他最初奋发向上的精神。对于事业成功、行事圆满达成的人呢，应该观察他最后的结局。在社会上创立事业是没有人一开始就会成功，事实上成功的人少，而失败的人呢就很多。虽然事业失败了，但是他创业的精神呢其实是值得加冕的，绝对不能够因为人的事业失败而予以嘲笑或者落井下石。相反呢，事业成功春风得意的人亦都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就而得意忘形。所谓创业容易守成难，能够永远持续下来的呢才是真正的成功。做人亦都是这样，所谓星记晚景从良，一世之烟花无碍，折苦白头失守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事业的成败轻衰，个人的善恶中间，只有到最后呢才能够盖棺定论的。第三十一课，富者应多施舍，智者而不炫耀。富贵家而宽厚，而反忌克，是富贵而贫贱其行矣。如何能享？聪明人而敛藏，而反炫耀，是聪明而愚懵其病矣。如何不败？富贵人家待人应该宽大人厚，但是反而猜忌苛刻。这样的人虽然身处富贵的环境，他的行径其实跟贫贱的人一样，怎样能够享受安乐的生活呢？聪明的人应该收敛深藏自己的才华，却反而处处夸耀表现自己的才华。这样的人虽然天赋聪明，但是跟愚昧无知的人相差不多，怎样不能够遭到失败呢？常言道，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，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。富贵的人待人多半刻薄冷酷，多疑多忌，虽然身处富贵环境， 心地呢是很卑贱贫乏，这样的人必能够享受富贵安乐的人生呢？聪明有才华的人应该含蓄收敛一些，但是聪明人往往自恃才华，处处表现自己，而不给其他人有表现的机会，结果就会遭人怨忌。所以聪明人应该虚怀若谷，才能够明哲保身。第三十二课，居安思危，处乱思治。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，处悔而后知向明之太矮，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路，仰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。居于低下的地方，然后先会知道攀登高处的危险；居于阴暗的地方，然后先会知道面向光明的时候太过于显露。保持宁静的心境，然后就会知道活动太多就会过于辛劳。修养心性，沉默寡言，然后先会知道言语过多就会显得烦躁不安了。处在高地位的人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自然不会知道自身的处境的危险。但是站在低下地位的人来看，原来高处的地位才会明白身处高处的危险和冷清。所以我们应该时时超脱自己的岗位，由另外一个角度客观审慎去反省检讨，这样对于任何事物才能够有全盘性的认识和了解，为人处世呢才不会偏颇和歪位的。第三十三课，人能放得心下，即可入圣超凡。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，便可脱凡；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，才可入圣。如果能够将功名富贵的心全然都能够放下，就可以超脱凡俗；如果能够不被道德仁义的心去羁绊，就能够达到圣人的崇高境界了。功成业立、富贵荣显是人人所祈求的，有这样向上进取的心思，就要努力奋斗，不断去增进自己的知识技能。但是一般人就会姑息怠惰，不会充实去自己，而习以投机取巧，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达成目的，结果就使到自己成了功名富贵的奴隶，岂不可悲可叹呢？所以为人要由平凡的地方去着手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老老站在功名富贵之上去用心，亦都不要为了博取赞美而去刻意行善，随时心存善念，身行善事，眼光放得长远一些，这样才能够摆脱尘俗杂念，去超凡入圣。